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谈天说地篇。今日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今日节目的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雨轩。大家好。
今日我们和大家谈谈的话题就叫做做鬼三十八年再续前缘。哇，这个话题真的很特别。做完鬼再续前缘，即是做完鬼之后做回人，真是闻所未闻。
诶，那听下是怎样样的？
没错啊，题目真的很吸引的。话说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题目会和大家分享一个真人真实的故事。在我们分享这个真人真实版的故事之前，我们先讲一讲这个故事的真实的来源出处先。灵魂转世呢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的。人对于死了之后的世界的好奇啊、新鲜感和探索一直都没停止过的。近几年都有很多灵魂转世或者我们说叫做再生人的一些的现象在世界各地出现，也都引起了很多人的热门的关注和讨论。灵魂转世或者叫做再度投胎的人，这些再生人呢，特别是指那些称他们透过灵魂转世来到人间并且自然拥有前世记忆的人。记住前世的再生人、灵魂转世的人，在全球都有很零散的案例出现和发生的。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就叫做平壤。在这个地方和它的周边地区就有一个异常的高密度地出现这些案例的情况，罕见地被人发现了。在湖南省通道县平阳乡地处的湖南、广西、贵州三个省交界处有一个族叫做同族，在这个同族的聚居地来的。如今在那里已经发现了有超过100几个的灵魂投胎转世的再生人。这些案例吸引了很多人去讨论、去热议和走去这个考察的，也都有很多的学者和游客去到那个地区。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跟这个有关的。那这个平阳的再生人的故事呢，也都出了书。那它就叫做《平阳再生人：中国同族100个转世投胎的案例》。在里面它讨论了人死了之后究竟去哪里，真的有前世吗？前世的记忆是怎样的记忆呢？投胎又是怎样投胎的呢？人有胎记，其实的胎记是怎样来的？
这些会不会跟我们平时听听埋埋那些这样的会差不多的呢？
真的很特别呢。我们听埋下去先。鬼又是怎样生活的呢？成日都听喝蛮婆汤，究竟蛮婆汤是不是真的？
是的，很多人都这样说的。但是呢，就在阳间的人呢，就如果我们真的喝了孟婆汤，我们就不记得阴间的事。那是不是真的有的？真的要在阴间的人呢就特别清楚了。但是回到阳间的时候呢，是不是真的记得是不是有孟婆汤呢，就不得而知了。
没错了，如果听众对孟婆汤都很想知道真伪，可以继续下去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最后就是，究竟人生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因果报应呢？这些都是我们人生于世由世到大可能会问过的问题，或者接触过很想知道真实的答案的问题。不过问来问去都好像对着天问，很多的问号产生了出来，但没有一个真实的答案。这本书《平阳再生人》就记录了这个100个的转生案例里面 是全部都是真人真实版的故事，也都讲出了很多的这些内容。
这本书的开始那里是这样说，再生人呢最常听见的呢就是达赖喇嘛转世的传承。例如一个美国的男仔拥有呢在二次大战世界大战中呢殉职的美国飞行员的记忆。没学过中文的七岁的泰国女仔呢对初时听到邓丽君的歌曲呢她就即刻朗朗上口地可以唱到。就是斯里兰卡前总统被谋杀了之后呢转身成为一个男仔。他不单单认清前世被杀害的地点和凶手，还保留有前世每日行佛教仪式的习惯。印度教呢佛教呢这些宗教中呢都有一个轮回的观念的，对再生呢转世呢都有各自的诠释和信仰的。因此呢印度教和佛教在很盛行的亚洲国家里面呢人呢都多多少少听过转世投胎啊、轮回转身啊这些案例的，这些案例呢都反复地出现。因此呢连西方呢都有了很多关于轮回即是 reincarnation 的科学研究同埋记载嘅，科学家咧透过案例追踪，利用咗胎记同埋先天嘅缺陷嘅比对啦，特殊语言嘅能力、催眠回溯前世等等呢啲咁嘅方式咧，证明咗转世投胎咧真系确有其事嘅、哦。喺呢本书里边咧，就分咗呢啲嘅轮回转世嘅人啦。或者叫再生人呢有不同的分类的。譬如呢有胎记或者是出生有缺陷的再生人啦。例如呢就出生后呢灵魂可以离体飞行的再生人都挺特别的。譬如前世有伤灵魂的再生人啦。或者是呢前世是动物的转世。我们曾经做过一些节目呢就是人转身为动物，亦都有动物转身为人，两样都有嘅。嗱，另外咧有前世死于意外嘅事故啦、阵亡啦，或者被谋害嘅再生人啦，亦都有咧前世急病死或者系猝死嘅人，有阴司安排投胎嘅再生人，亦都有前世未成年的病死的死者的再生人。另外呢有前世咒中正寝的再生人，投胎已出世的婴儿里面的再生人，又有天父来自前世灵魂的。作者呢对不同种类的即是再生人、啊、这些轮回转世的人呢的分类呢都有好深入嘅研究、哦。跟住呢我哋就讲下呢个故仔咯，正式入话题啦。
喺1982年呢4月20号夜晚9点钟，喺平阳乡万农村吴光福呢一个家庭里面呢，佢就有一个男婴出咗世喎。佢个名呢就叫做吴照。吴照就係我哋呢个故仔嘅主人翁啦。吴照呢他从小就已经非常之咁聪明啦，他有一个好强的记忆力和表达的能力，所以好小个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讲述他前世的故事啦，还有当地人呢都听都未听过的一些中国民间故事。在吴照五至六岁的时候呢，他经常都会去一些亲戚屋企去到拜年啊、作客啊，在中国我们有个字叫做串门。每次呢当吴照去到亲戚屋企的时候呢，仿佛就好像变了他一个人的讲故事的个人 show 啊，即是个人的表演一样啊。有一大班的成年人呢都会围住他围成一个圈圈，听一个几岁大的我们叫广东话叫失斗窿啊，即是男仔啦，在那里绘声绘色咁有形有格咁讲古仔嘅噃。嗱，而吴照嘅举止啊、言行啊，都唔似一个细路仔噶。 佢根本就好似一个大人，外表咧系一个小朋友，但系讲起嘢上嚟咧就一样咁大人咁嘅稳重啦，同埋严肃嘅。所以啲大人咧都会将佢当成成年人咁样去看待噶，对吴照都系客客气气嘅。吴照最中意讲嘅咧就系佢以前前世嘅故事啦。根据佢嘅回忆，佢上一世系广西嘅人，喺广西桂林附近某一条村嘅人。不过嗰个村就唔系叫做就唔系同族人啦，佢个名叫做杨世满。咁上一世嘅佢系有一个妹妹嘅，妹妹个名就叫做杨世妹。佢哋两个上一世嘅父母都系医生嚟噶，全家人嘅生活咧都好安定、快乐同埋好富裕嘅。故事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就到啦。嗱，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呢个咁特别同有趣嘅真人真实版嘅故事。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跟大家讲回这个做鬼三十八年再续前缘的故事先。回去1944年，我们故事的男主角吴照，他的前一世的名字叫做杨世满。在前一世，杨世满大约18岁的时候，日军就开始入侵了。他们入侵了桂林，来到他们所住的一条村庄，进行了很多的打家劫舍、烧杀抢等等，整个村都陷入了火海之中。日军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吴照前一世的爸爸就挡住了门，为了杨世门和杨世梅争取求生的时间逃出生天。之后他爸爸和妈妈都被日军杀害了，而他们两兄妹就逃走了。不过厄运呢都未结束，日军最后都是发现了他两兄妹，对他们进行追击搜捕。结果妹妹杨世梅被日军用石头砸中头部，重伤不治而死了。在妹妹杨世梅在人世间最后一口气未吐出之前呢，他就跟哥哥杨世门发个愿讲了：哥哥，但愿我们来生还可以做兄妹。在埋葬了他的爸爸妈妈和妹妹之后，杨世门就跟其他的村民逃跑到一个山里面，在一些溶洞里面暂住。面对着国恨家仇，促使到杨世门呢即刻加入了抗日的民团，他手持步枪就跟日军英勇地战斗。有一天，杨世门在一次的战斗之中成功击毙了两名的日军，不过开心都来不及了，不幸他就被日军的子弹射中，击中他的左边的心口，子弹迅速从他左边心口穿过他的左边的背脊射出来。杨世门中弹之后即刻就瞓低咗，向前倾倒地啦。喺佢倒地嘅时候，佢个面咧啱啱就跌咗落一个水凼里边，所以喺佢吞气嘅时候咧，佢就逐咗一啖水。喺逐完呢啖水之后咧，佢就开始离开人世啦，佢个灵魂就离体啦。而今世吴照喺出生之后咧，在他的左边的前胸和他左边的后背呢都各有一个胎记，刚刚对应了的。这个就是他上一世枪伤留下下来的印记。
当杨世门的灵魂离体之后呢，他呢就立即发现了他妹妹杨世梅的亡魂。于是呢兄妹两人呢就在阴间呢就团聚了。我们以前看过的故事呢就是人离世之后咧，灵魂咧就会被阴差咧带去阴曹地府里边报道嘅。但根据前世嘅功过咧，再入六道轮回嘅、哦。不过咧，杨世满同埋杨世梅咧，似乎咧就好似跳过咗呢一个过程、哦， 直接咁入咗去轨道啊！咁杨世门回忆咁就话啦，佢同妹妹咧做咗卧轨啊，日子咧觉得非常之艰难啊，因为咧冇人同佢哋咧烧衣啊、烧纸钱俾佢啊，咁即系冇钱啦，所以咧佢哋每日咧都好饿、啊，有时咧饿到好饿嘅时候咧，只能够食路边嘅青草啊。但是呢他们作为鬼呢，有些什么吃得有些什么不吃得呢，他们有严格的区分的、哦。
咦，这个真的很特别了、哦、还以为鬼有在他们的阴间就是什么都吃得的嘛，原来都有东西要戒口，就是好像中医这样说，鬼是有些东西是不吃得的、哦。说来听一下。
鬼呢就好像树上的果实呢，他们不吃得的、哦、要的果实呢很成熟。自然咁跌咗落嚟，或者系被人摘咗落嚟咧，佢哋先至可以食嘅。佢哋又唔食得喺田里边嘅庄稼，譬如种嘅瓜果蔬菜咧，佢哋系唔食得嘅。点解唔食得咧？佢哋系唔知嘅，但系咧佢只系知道，诶呢样食得，呢样唔食得。譬如啦，人咧喺祭祀嗰时候啦，或者扫墓嗰时候啦，或者系。七月十四啊，鬼门关大开嗰时咧，人供奉俾鬼食嘅嘢咧，啲鬼咧就会去食啦。而且啲饿鬼咧就系成群咁蜂拥而至咁去抢呢啲祭祀嘅食物嘅。但系咧人咧系睇唔到噶、哦，亦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不过真系唔知好过知啊，知道都会吓亲啊，见到又会吓亲嘅。就是这样，兄妹两个鬼呢做了38年的饿鬼了。终于有一天轮到他们去转世投胎了。兄妹两个呢就跟着一大群其他的鬼呢去过去奈何桥。在桥前面呢真是一个老婆婆呢给大家呢骨汤给他们饮。这个是不是我们说的孟婆汤呢？一人一碗，饮咗之后咧就忘记咗前世嘅嘢啦。睇嚟咧呢个婆婆咧就系大名鼎鼎嘅孟婆咯。妹妹咧杨世梅咧饮咗一碗，而杨世梅咧就咁讲，佢死之前咧饮咗一大啖嘅水啊，而家咧就觉得唔喝啦，为理由咧就冇饮孟婆汤。杨世门呢冇饮呢个孟婆汤、哦，孟婆呢同埋其他嘅鬼差呢都冇强迫到佢、哦，或者呢啲呢就系天意安排佢，让佢可以保存到呢个记忆，嚟到证明真系有轮回转世呢个嘅存在嘅事实嘅。
嗱就咁样呢，一大班鬼呢就嚟到呢个奈何桥啦。来到一个很大的屋里面，屋里面摆放着很多的人头，男女老少的人头都有、哦。那班鬼呢就被要求去入去那屋里面呢各自抱一个人头出来了。但是很奇怪的是，明明在里面看呢屋里面的是人头，但是有些鬼抱出来之后发现自己抱住喺心口嗰啲咧，已经唔系人头哦，而变咗系猪啦、狗啦、牛啦、马啦等等其他动物嘅头。有个规定系咁嘅，抱出乜嘢嘅头就准备去投咩嘅胎啦。嗰啲抱住动物头嘅鬼咧，就要准备投动物胎啦，即系我哋讲投胎做动物啦。好彩嘅系杨世门同杨世梅都比较幸运，佢哋都得到咗再次投身转世做人嘅机会。喺呢个时候，有一位留住白色胡须嘅老爷爷出现咗。呢位老爷爷睇住佢两个，跟住佢就话啦：，因为杨世梅咧喺前世临终之前发咗一个愿。个愿就是想同哥哥杨世门再做兄妹，所以原本今次是安排他们一起投胎去同一个家同一户的，但是因为他们未来的父母呢承受不到，所以只好将他们拆散开来，等他们分开地投胎。 但是还是有好的，他们投胎的两户呢其实个距离相距不远的。那个老爷爷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就被他两个尽快地投胎转身做人了。故事讲到这里，今节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这个这么精彩的故事，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节目。我们继续讲一讲这个杨氏兄妹，他们又怎样从广西桂林来到175公里外的平阳晚农村投胎的呢？这件事呢就要从回我们的主人翁男主角吴照他今生的大伯吴光记到开始讲了。
吴光记在1982年的3月呢，由于工作的调动，就在湖南省城长沙第四勘察队转到去通道县酒厂那里工作的。于是呢他就准备去酒厂工作的之前呢，就先回老家东江片区的万农村探亲。他的返乡的路线呢，就是先搭火车啦，从长沙到桂林啦，再从桂林的车站呢坐汽车到通道县城，最后呢再由通道县城呢坐汽车呢到老家万农村嘅。
根据吴照细个嘅时候讲啦，佢同妹妹两个嘅灵魂就喺桂林火车站跟住大伯，佢哋今世嘅大伯啦。他们的大伯吴光记那时候就坐在架车里面，他和妹妹两个的灵魂呢就是相距架车上空的几百公尺上面的高空度，他们一直呢都是脚踩着一块云呢同步这样飞行的，听下去呢真的很有趣啊，好像神仙古仔一样啊。东江村和猛龙村相距呢大概有1000米的，同属于东江片区。吴光记大伯咧坐架车咧，首先经过东江村，兄妹两个人咧就喺一个点度分别啦。妹妹一个人首先咧去东江村嗰度投胎啦，而哥哥嘅灵魂就跟住咗架车向前行，大约1公里就到咗猛龙村啦，入咗呢一个今世投胎嘅父母嘅屋企里边。就是这样，他们兄妹呢就各自各地投胎在不同的家里面，等到一个月之后呢就在同年同月同人同时辰地出世了，哇哇叫这样就出世了。这个时间呢听下去真是非常之巧合的，似乎也都讲明了他整个的投胎过程真是神灵做了一切的安排的。虽然他们两个今世不是双胞胎了，但是他们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呢真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很少很少见的。这些或者就是我们说的一切由天注定，一切都是因缘啦。根据吴照的妈妈说，虽然吴照不是他的第一胎，按道理出世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他妈妈就说当时生吴照的时候呢非常之不顺利，差一点呢就会发生难产添。吴照他大个之后呢，他回忆回在阴间投胎之前，那个白胡须的老爷爷曾经跟他讲过，他未来的父母呢会承受不住两个小孩子出世的，他那时候才开始恍然大悟。若果妈妈真是生自己都差啲难产，如果生埋妹妹一个双胞胎咁样怀孕生出嚟，估计妈咪即系妈妈同 B B 两个都冇机会生存落去啦。嗱，跟住我哋又睇下究竟佢哋两兄妹几时团圆呢？因为吴照又冇饮过任何嘅孟婆汤，所以佢一直可以保留住前世嘅记忆。所以吴照一直都努力地想找回他前世的妹妹。吴照知道妹妹投胎的地方其实离他没多远， 就是在附近的村，不过他就是一直都找不到，直至到吴兆开始回小学了。东江村和万婆村的小孩都是读同一间的小学，那个小学就叫做东江元小了。这个元小是很特别的，它是指同时包括这个初级的小学和高级小学，所以完整的元的意思就是这样了，是一个完整的小学。吴兆上了小学，回了小学第一天回到家之后呢，就非常之格外地兴奋了。他兴致勃勃地跟他妈咪说，今日我见到我前世的妹妹了，原来她今世叫做卢荣燕，我们是同一班的。那吴兆又是怎样认得出她前世的妹妹呢？她没有说到，或者这些就是她们的灵魂的记忆，又或者是她们的姻缘。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些人呢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呢，但是大家双方就感觉非常之熟悉，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或者说很多世了，一见如故。这些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宿世姻缘，大家以前前一世是亲朋好友或者是很亲密的家人伴侣都未定的。吴兆本来就带着前世的记忆，所以可能在这一方面他有强烈的明确的一些的感觉，或者叫心电感应啦。不过卢荣燕对于这个前世的哥哥吴兆呢，就变到一些印象都没晒啦，可以说呢完全洗底，好像电脑呢或者手提电话呢原厂设定一样，全部删除晒。这样真是足以证明了呢万婆汤是非常之有效的。因为吴兆从来都没有忌讳或者避忌讲回前世的故事，所以到后来学校里面、村里面、邻里间、家人间都知道了他和今世的卢荣燕的特殊兄妹的关系。根据卢荣燕说，他和吴兆就是读埋同一间小学，他们期间呢关系非常之融洽的。两个人还经常到对方的家一起吃饭，一起相聚。有时候吴兆在班上欺负了或者虾了一些同台的同学仔的时候，同台的同学仔就当着面这样说吴兆，我不想跟你同一张台，你去跟你妹妹一起吃吧。而吴兆和卢永燕呢在小学三年班的时候就真的同台吃饭了一年那么多了。但在同台吃饭期间呢，卢永燕不敢主动去问吴兆前世的事，除非吴兆自己主动地去讲或者表达出来了。这些或者是因为跟他死于暴力的前世有关系，因此呢可能留下了一个不好的阴影或者的负面的情绪给他，例如恐惧不安等等。卢荣燕今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呢就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即是拉女了。在小的时候，每当他和亲生的哥哥吵架的时候，他哥哥呢就会叫着他前世的名字，杨细妹，你快点去找你哥哥吴兆啦，你不要在这个家住啦。听到这里真是很有趣啊。那吴兆前世在桂林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呢？不过今节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这个这么得意的故事。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今天的题目，做鬼三十八年再续前缘的结尾了的最后的故事。究竟吴兆他前世在桂林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其实他小的时候呢，偶尔间不中都会触景生情讲一些出来的。譬如有一次他看到他今世的母亲，即是妈妈， 用糯米面去做祭祖的时候，即是拜祭祖先，去做一些糕点，譬如尖糕的时候，妈妈做的尖糕呢就只有白色，这个时候呢就会令到她很触景生情，她就忍不住跟妈妈说，在桂林她以前的前一世，尖糕呢是有红色、黄色、绿色和白色的，通通都装在一些大的木桶里面。但是为什么这里只有一种颜色的呢？原来吴兆小个的时候呢还讲了很多在桂林前世家的生活的细节小故事，可惜有一些长大了之后他已经不记得了。吴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本领，他虽然没有学过医术，但是就很多次地莫名其妙意外地帮人医好了一些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讲个例子，有一次当吴兆在广西西腰村装一个炉，即是煮食炉台的时候，他咁啱遇到一个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就不舒服，他患有这个头痛病，这个病久治都不愈，即是顽疾来的。吴兆就随口地跟他说了一句说话，你用这两种草药一起煎，煎水煲来喝，你就会好的了。老人家想着试一试的心态和跟着他的方法去做，结果真的吃了两日药之后，一个顽疾头痛病就没了，即是完全治愈了。还有一次，当吴兆在金溪乡做装修的时候，他见到有一个人面色很不妥，跟着吴兆就随口地跟他说，你可能哪一个部位有些问题，跟住对方真的去做检查，发现原来真的讲中了。这样的医案的案例都不少的，在吴兆身上。但是呢，他不是真的可以很系统地讲到一些病的因由缘故和一个病的治疗方式出来，很多都是凭感觉的。所以大家都怀疑他的医病的本事和本领呢是来自于前一世，毕竟他前世的父母都是医生来的。在那个年代，医术呢很多都是父子相传，即是家传的。而他就是因为很早的时候已经过了身了，年纪轻轻，根本就没有好系统地跟他父母学这个医术，秉承了这个医术下来。所以对于吴兆来讲，可能他耳濡目染，学啲学已经识一啲，就会带落嚟今世啦。后来呢，吴兆已经结咗婚啦，佢有一子一女，而佢妹妹卢永燕呢都结埋婚，不过就晏啲，比较迟一啲。最后妹妹都嫁咗吴兆嘅同一个族嘅族人，都系同样姓吴噶。当他们过了身之后，他们就可以葬在同一个祖坟的山头里面，这些都是内地的一些习俗。听到这里，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不是真的神明一早就对于他两兄妹或者对于杨世梅的遗愿做了一个很全面的考虑和一个安排和铺排呢？吴兆的故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知道呢，人呢真的不止得一世的，所以人呢是会继续轮回轮回的。因为有轮回，我们知道未来的时候呢可以弥补我们做过的错事，或者如果我们有任何遗憾呢，我们发这个愿，我们要改正，要弥补这个遗憾的时候呢，也都是下一世可以做到的。
或者咁讲啦，好似阿吴兆咁，因为佢妹妹就系喺死前留下咗个好嘅愿，所以佢今世就可以再续呢个情愿。亦都跳出嚟讲，如果我哋有啲唔好嘅事发生咗之后，譬如一啲恩怨情仇啊，或者今世做一啲唔好嘅嘢，一啲恶行恶业，都希望喺死前咧，大家可以忏悔或者宽恕翻自己，去放下呢啲嘅恩怨。咁亦都唔好将呢啲嘅唔好嘅嘢带去你嘅下一世。从另一个角度睇啦，其实今日嘅故事都带俾咗我哋另一个諗法，就係我哋人生在世其实都吸收咗被灌输咗好多嘅观念， 以为这些观念就是自己所坚守的东西，形成了思想，当中包括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死亡就会终结一切。如果我们知道了人其实不止一生的，我们的灵魂是不灭，一生一生地轮回投胎的时候，那人生在在世的时候看法就不一样了，看待事物的观点角度都会变得不一样了，看事情也都没那么执着，可能可以容易地放低一切，放低人生的得失，放下了一些执着，人生过得也都轻松一点，或者过得自在一点。
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执着，趁在今世有意识的时候，尽快尽快放低它，放下它，不要将这些执着带落下一世。如果有任何的纠缠，如果你不宽恕对方，或者其实也都没有宽恕过自己，就将这些这样的不开心啊、纠缠的事情呢，一直都会带落下一世的。如果你遇到有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人，你对他呢，即两个人在一起呢，会制造很多不开心啊，或者他总是令你很难过啊，或者你令对方很愤怒啊，那这些呢都可能是前世带下来的恩恩怨怨。如果不想有这些这样的恩怨呢，就今世尽量放下放低所有的怨恨啊，或者是愤怒。
我们经常都听到一些说话，就是你是不是来还债的，或者你是不是来讨债的，可能这些呢就是宿世的恩怨带下来下一世的。我们知道其实灵魂是不灭的，人转身都不一定转身回做人的，有机会会变成动物或者更低等的生命，所以人在世真的要好好珍惜和好好把握机会，去做多些的善事，做好人，这样才可以积落一个好的结果，不要因为自己做了错事，或者是做了一些恶果而带到下一世，那就真的连做人的机会都没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取自各大网上中文媒体和网站，包括大纪元和未解之谜的节目。那今天的时间到了，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